143首，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寻求神的旨意，能够清楚的来显明，让我们明白我们该怎么来做。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个美好诗歌以及经文的具体教导，就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神是喜悦我们这样来服侍他的。而且在这当中，刚刚传道人也特别谈到圣灵，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一种个体，它就是一种有位格的，它有它的主张，它有它的意见，它有它的说法，它很能够很明确的来指示、来带领、来差遣工人。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圣灵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他与神呢绝对不是那种背道而驰的。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会见到说，圣灵跟神跟主耶稣他们是合一的。那这种合一呢，就是指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做法是一致的，是不分别的啊，并不是说他们就是同一位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理解上，我们不要被字面上所我们不要误解他的字面上的这种含义。 这个是补充的一点。那接下来我想首先邀请在网络上的弟兄或者弟兄与弟兄一起聚会的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首先我们先有提问的时间。
您看到讲到就是那个道的问题，就是一个是教导的意思，有那个就是道路的意思哈、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logos， 这个有什么差别呢？另外还有一个分享的就是那个有法术，我看到那个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里面翻译成了博士。
对。这个刚刚有谈到，从后面这个问题，后面这个问题我所了解是，那个博士如果按照英文现在的直译，就是翻译成现在叫魔术师那个字啦 ，magician， 它那原来就是 magic 的字根。那在当时呢，一般来讲，它是用在说能够占星，能够做一些观天象等等的这样的一种，在古代这样的一种人。那这种人呢，在中东啊，在当时的地方，甚至于在中国古代都有类似这样的人存在。那这个应该是在他们当时的希腊背景底下的一种用词。但是这样的一种用词，据说也有可能是说，这是也应该是用在一种祭司的这种身份，或者比较属于那外邦的那种所谓先知的这样的角色用这种词，是不是也有可能？啊，这是一种称呼，是吧？
这样，他如果是在波斯人，我可前面谈到说是波斯人。如果是波斯的神庙里面，他们是负责占星的，就是看星象的，然后透过星象来预知未来。这个在古代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波斯人特别会看星象。那这些看星象，就是我们看天文，看天文不是那么简单哦。一般看星象，它其实要需要很长时间啊，了解星那个星群的运转啊，然后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现象出现啊，要来用这个东西来预测。那我们发现到它的预测很奇特的，在马太的第二章第一节，东方的博士这些术士透过占星，然后发现到在伯利恒那边有一个新星出现了，然后这个星他们就追寻这个星。然后来就找到了这位刚出来出生的婴孩耶稣。那这个是对波斯人来讲，但是如果你不是波斯人，那你就不可能你是一个真正的占星术的占星家。所以这个字在希腊人他们叫做，如果你不是波斯人，那你实际上你就是一个骗子。你透过占星说你会看占星，会看到未来，然后你未来遇到什么事情，就跟我们中国人中国的那些算命的一样，那些术士江湖骗子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在当时来看，那如果你不是波斯人，大概你就是江湖骗子啊，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那当然我们谈到那个道啊，第一个道就是神的道啊，他用连续两次，那个道是 logos， 一般都是话语，神的话语。那话语本身，这个是 logos 本身，它有一种道理、理论啊，理念，或者是说它也是一种真理啊。所以这个 logos 本身，它在古希腊文来讲，它意义很多了，包括很深。那第二个谈到说是主的路，一般这个如果用主的路啊，这个是比较希腊的，那个希伯来人的说法。希伯来人会把神所说的话是一种道路，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其实是用希伯来人的讲法，因为他们说这是一条引你到神面前的一条路啊，这个叫做就透过这种教导啊，你能够走在这一条正路上，所以主的路啊，这是一种引导的路啊。
那再来就是主的教导啊，最后这个第十二节出现的主的教导。那教导这个字眼呢，就是教训，教导或是教训啊，那就是一般透过言语上的一个教导教训，然后去知道。
一般翻成教义啊。
教义，哎、嗯。
所以这个地方把真理跟教义它是合一的，
合用，
就像神跟主这两个合用，
对，就是他没有严格区分啊，所以我们也不要严格去区分他的。
但是如果要严格分辨，就是说神是透过主，就是耶稣基督，他来显明出他的真理。在这里要先说神的道，后面说主的路，这个有他故意的啊、哦。他是在传讲神的道，而这个道里面是透过什么管道，就透过主。另外主的神的话语，这个话语却成为一条道路，而这种道路就好比人的一个教导的这些义教义。那也就是说真理你需要有人透过人这个神所差派的这个功能来教导他，成为一种教义。所以神成为主，而道路成为教义。我认为这个中间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管道，而这个管道就是保罗。特别他谈到说他保罗他是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反过来讲，他说你这个充满各样的诡诈奸恶的人，有六种被充满的，那这个是撒旦的灵在他里面的。但撒旦的灵在这里看起来，他们那时候抵挡主耶稣的这种真道，是跟东方的这些术士有关系。那如果我们去严格来去看的话，那当初他还不讲到希腊的问题，希腊的这些哲学理路的这些事情呢，他们是西方的，但东方的是禅密，哎，有一种所谓的波斯巴比伦，他们这种星象的这一种
神秘主义，
哎，他们认为天文啊星球的运转是能够来扭转或控制着人的命运，人的一生
或者预示，
哎，所以等于是说天来管地，而这一些人当中有一种人叫做像巴耶稣这样的人，这种思想是古代的人，像我们中国也是一样的，东方在这一方面非常的盛行，也就是说这一种道教思想是成为民间信仰的最中心的人，真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他第一次差派遇到的这种抵挡的人，如果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要传回最大的一个遭遇的就是这种人，
神秘主义神秘思想的这种，
而这种人他也有他的能力，也有他的术士，所以他需要神机，就好像这一个摩西跟这个亚伦来到埃及地这种东方的这一种地方啊，非洲中他也是有一些术士，他也有很多的那种能力，那你必须要有神迹奇事。不是就像我们一心传道特别讲到，为什么这个时候特别要讲他传的神迹奇事，因为释迦保罗这个人他是一个真心想爱神的道，也是就是说圣灵他知道哪一个人是可以接受的人，他是一个求道的人，而这种求道的人他会遇到一种阻挡，而圣灵就为他打开这种阻挡，透过保罗这种圣灵充满来呢击退这种被邪灵充满的这样的一种人。所以我倒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有的人他神迹奇事显不出来，不是说神的手没有出来，而是神知道你今天我行这个神迹对你来讲你不配。所以我看这一段里面真的是 你要看使徒保罗这一个，是他们被差派来，什么都没有得到，而且搞了整个全岛都没有得到人当中，忽然他写了一个使徒保罗，而且这个使徒保罗，他的名字跟保罗的名字又是一样的，他用同名的这样一个人，啊来强调他的微小，他的一个小的网，然后他要来网住的整个道的时候，那一种鱼饵。他这个很奇妙，那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诡诈，那个就是一种鱼饵，有没有？
有
啊，又把它从网中里面要把它网开来，本来扯得到，他是来到一个网的里面，他可以接受被网抓住，可是今天有人用鱼饵诱饵，那又要把它
引诱，
把它引诱走了。这个就一个海岛的来讲的话，是一个很有意思，因为基普勒是一个海岛，他们靠渔业来为生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来讲，好像这一些这些渔夫，他要去撒网，他去打鱼的时候，结果这些，这些鱼又要把它拉开来。所以这一段如果你好好详细来讲，就它的文字，就它的名称，就它里面的内容的转变，这个很细腻，非常细腻。如果我们就文学的角度来看，哎呀，那真的是太奇妙，用非常奇妙而细腻的这种字眼，它要来缠绵出一种属灵的征战的一个过程。我想陆家非常的细心，而且他还非常小心的来着手在这一段里面，因为他们是圣灵被差派第一次出去传，而第一个果实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而是得到一个，但是这个人是荒谬，在当初来讲是类似于这里最高的一个领导阶级。很奇妙，就是说他不是像一个所谓的一般的民众他来得罪的，圣灵知道整个这一个岛里面他的面脉放在基比六这一个四球堡，如果这个人归主了，而整个的岛里面很可能就会受影响，所以得这个人是等于在得全岛，所以在这里当中小贩会非常害怕，他都透过这个人常常来接近这一个使徒保罗，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了解他这个人跟使徒保罗很熟悉，而使徒保罗也是一个聪明人，他也了解到你跟我是很熟悉，那你今天你所搞的这一套他也应该有所疑惑，他并没有信，他只是跟他常常在一起而已，而等了一个陌生两个陌生人来到的时候，他也想听一听这一个不同的一种教导，而且这两个人也是犹太人，那一个犹太人讲了这一道，另外犹太人又讲了另外一种道，来比较看看，所以他这个聪明人他有一种道，一同来比较，一同来把它联合在一起，这通达这个知识，原来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用比道比较以后，把巴耶稣讲的这个道，还有这个保罗他们所讲的这种道来做一个比较，以后发现，还是从犹太的这个民族所出来的这两种道，事实上就今天的犹太人来讲，犹太人就走这两条道，一个就是律法的这一条道，一个就是东方神秘主义的这种星象世俗化的这种道，他这两种犹太的这一种民族的两个，今天你要做一个比较，而四九五老他选择的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这种神的道，他接受，这时候圣灵就在这个时候特别做工，借着人的手让这个人眼瞎。我们知道一个眼瞎的人，他这一个意思呢，他跟保罗当初的眼瞎很类似，因为保罗当初他就是逼迫教会里面的人，神就让他眼瞎，而今天他这个也是犹太的人，他逼迫主的道，主也要叫他眼瞎，所以这类似这种情况要告诉我们，真的主的光透过这个手能够让遮住神光的这些人，反而他自己成为瞎眼。我想他有很多我们可以探讨的地方嘛。
内容真的越探讨越丰富哈、啊。那个，
他要叫他离开那个不信真道这个字，它是一个定冠词，那加上一个信啊 ，pistis。那么这个字呢，它出现在犹大书要为一次交付的真道竭力争辩，那一个真道就是这个信，要为这样的一种信来竭力争辩，来征战。那这里他说，他要把这样的一种信，他要把它呢扭转开来。而这个信一般来讲，我们可以换成耶稣基督的信使，也就是说，神的意思透过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信，这样的信使，他可以来显明出神的意出来。而耶稣基督的信使就是谈到他对于神的约，他的遵守，他的遵守显明出他的信使。所以简单讲，福音就是在讲到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的信使就是谈到他透过他的死殉道，然后神从死的当中让他又复活。那这样的一种复活的真道，对于光听而没有神迹证明的人来讲，神就用圣灵充满了这位保罗所讲的这一个道，而这个道显明出来的就是信，真的有信心的人就有神迹出现。所以他特别用说他定睛看他，然后他用一种信心的话语来宣布，那么这一个人就变成瞎了。所以什么叫做信？信在这个地方是变成一种神的道的一种能力的显明，信就是能力，能力就是信。所以他在这里跟那一种一般我们说的只是口中的话语的有一种不一样的，哎，他必须要有一个人信，而这种信必须要透过这种有信心的能宣告神的这一个生命之道，是蛇复活的这个道，能够让人家信。若不是这样的道，那今天他们这种很等大能力的这种假先知术士、哦、有没有？他各种拐诈的方式太多了。那就好像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我们虽然所传的是主的正路，但是这种律法的正路太多的人，他就借故他要来给他扭转，把他把这个正道变成弯曲的，或是说根本就是让你不找不到这个正道。那这个怎么办？那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再讲一遍，圣灵差遣人，圣灵也透过这种功能充满这样的功能，我们今天才可能把这种生命的道显明出来。反过来讲，如果今天我们只是有心而无力，那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哪里呢？就在乎第十三章里面他特别讲，他们在那边侍奉神的时候是用禁食的方式的。刚才我们的传道有特别讲到，禁食是有跟你穿心，连不顾吃，也不顾那一个所谓的同房这一种外面的这一种事情，他真的在那边服侍神。我导师认为说，工人会被差派分别去做这样的美好的工作，他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他在平常，他在教会当中，他必要养成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像祭司这样的侍奉神，另外一个就是他是用禁食祷告他来侍奉神。就好像中文弟兄说，因为这两个成为他们被呼召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我们今天教会缺什么？我们今天是在不教会什么道理？真的，我们今天我们就整个道来讲，我们是透亮的，但是我们今天只缺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们这几个人，他们能够好好的在用祭司的侍奉公职的时候，以祭司来显明出他们的侍奉。我也知道这个是因为目前我们教会来讲我们人太少，而我们今天 能够做每一个人所分别出来的工作，好比说我们的这个弟兄传道，很明显的我们一兄所传道，他是在教导方面的恩赐，他就专心在做这样的教导工作。就牧养的工作来讲，我们中年弟兄也很辛苦，他要牧养他的家里面的两个小娃娃，还有妻子，另外还有教会的事工，这个是需要他的牧养。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在海外的这两位弟兄，海地弟兄，他今天那一方面也要做他那世界上的工作，那一方面也要顾虑到现在刚生的孩子，还有他的妻儿。那因为今天又来研究神的道，又来听神的道，说实在对他来讲，这都不是一个清醒的功夫了。那大家都在这种很重担的这个当中，能够分别出来聚集在一起，能够一起来进食祷告来侍奉神，我想这个是时候问题，而不是我们不想这样做。我只期望说，当时候到，当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所专心当服事的这些事工可以做了，而且已经做成了，时候到，安提阿被分派出去的这一些两个功能就会浮现出来。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年只能还是做预备的服事的工作，我们照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我们来做这些工作。第一个，一心弟兄他继续的来做一个教导上的一种服事工作，众弟兄做牧养的工作，我呢，我现在在写作，专心的在写作，因为我现在花很多的时间就放在这一个你的前书上面，一方面我们查考，一方面把它写下来，另外呢，我们也特别强调在要把一心这个传道他以前所写好了，好比说加拉太书、罗马书、马可、路加等等这些已经注释好的，我们要把它好好的编辑，然后好好把它出版。如果今年能够把它出版一两册，我们能够对外能够发行，那大家也知道我们目前我们亚威圣会里面被兴起来最主要的就是从事这样的一种圣经解释工作。而基督教今天对圣经的解释工作不是没有，但是他们忽略了神观上的探讨以及律法上的一种明白跟遵循，而他们这一些最根本的原因也是说，他们对圣灵的这一个看法，尤其是使徒行传的有关于圣灵的这一种看法，他们是忽略。所以我们今年最集中的两个就是出版，另一个就是要把所谓的使徒行传能够把它讲完，我期望是这样子，这两个，而这两个服事都要放在一心这个传道上面。就这个工作来讲，他一方面他呢，我的妈妈哈，现在年老了，那现在又是在他的家中，他跟他的妻子一同来照顾我的老母亲，所以说实在的，他在这一方面也不是很清醒吧。轻省了，就是说都希望说神能保守他，让我的母亲没有什么其他后顾之忧，让他也能够专心的在这方面工作。而我们呢，我们做一个帮手，能够把这样的一种他的注释好好的能够把它出一两本，大概我们在我们今天讲到安提亚的服事的时候，以及安提亚他们被差派出去传福音的这个这两个对内的跟对外的，我们没有落空。我们一直强调想要到外面出去，但是似乎时候没有到，不是说不能传，而是目前我们人手太少。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期望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把目前能够该做的，我们把它坚持把它做完，求神来保守我们，当我们在今年的时候还是一样的，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或是一个家庭他能够来新加入。我特别要呼吁我们大家为一件事情来祷告， 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注意，因为这个是在住在嘉义的李世恩，我一直在想到说李世恩，而李世恩的问题他的争战很大，他因为在传统的这个教派的里面，我们就要注意到说要从那边出来需要像释迦保罗那样的，他需要像释迦那样的，他是一个通达的，他是愿意想要来听的，他如果没有表达出这样的一种 心态，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进入他们家，因为他们的家，他们以前是从真主教里面出来而又回去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这样大的一个征战，这个我们需要好好的准备祷告，祷告恳求神在这个时候适当的一个时间的里面，让我们能够 有机会，而让他也能够显明出他是不是像释迦保罗那样的人。另外一个就是在斗六，我的妻子的一个学生，他也是一个求道的人，他到现在为止他的妻子很早就相信了而归入了真耶稣真耶稣教会，可是他到现在为止他就是不愿意受洗，他是一个搞物理的物理学家，可是他还不受洗，他现在也在真耶稣教会里面聚会，可是呢他就是不愿意受洗，不愿意受洗有他个人的原因，但是这个人他愿意求道，他可能在等哪一个教会是真的合乎他心意的。所以就目前我所能够知道的两个这种人，他年纪也不少，他已经到了50多岁了，而李世恩是40岁了。我们也希望说这两种人大家在祷告的时候特别为他们这两个人祷告，时候是不是成熟或是他是不是成熟拣选的人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有目标，就是求神让他们显出来他们是一个真知愿意来求道的。
接下来我想针对经文里面讲到了这个行法术的这个主题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到底在旧约里面针对这一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刚刚特别有谈到啊，这个行法术的这个人啊，巴耶稣这个人他是犹太人，那到底犹太人里面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可以看生命记第18章的第10节，直接在律法里头，生命记第18章第10节有很明确的指示，这边谈到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都为亚威所憎恶，因为那些国民行这些可憎恶的事，所以亚威你的神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你们要在亚威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这边特别是谈到说，在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所吩咐的，因为在迦南地的那个地方有这种憎恶的可憎的事情普遍的存在，这是亚威神所憎恶，这也是这些迦南人被赶出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神不愿意让这样的地方，让这个他所造设所原来所创造美好洁净的土地啊，神不愿意这些洁净的土地是成为了一种污秽的这种所在，因此神容许他们一段时间，最后把他们赶出，也就期望让从埃及地出来的脱离了法老统治之下的这些百姓能够进入到迦南地，能够去接管这一块地方，能够用圣洁公义在这个地上来执行啊，执行圣洁公义而除掉这些污秽，这些污秽 如果这个地上的人他是存在这些污秽，那神一定是要把他们逐出，把他们灭掉。所以特别的指示要犹太人在他们要进去得为业的迦南美地不要再存留这些污秽。可是呢，在使徒行传这边谈到的这个巴耶稣，他竟然是犹太人，而且他还是做这种事的人。可见在犹太人当中，并不是说在肉身上的犹太人就保证他一定遵行神的道。我们刚刚讲神的道、主的道路，还有主的这种教导教义，这样的这种一整个体系，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他们能够完全遵行。中间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巴耶稣，他迷惑，他去引诱，用很多诱饵去引诱本来是要求道的人。如今保罗在这里用神的，把神的真道，把主的真理引导教导他们，那能够胜过这种行法术的，这个让我们也体会到说，神的能力绝对是大过他们啊，并且神也要继续的来执行他的律法上的规定。所以对于这个巴耶稣的下场，他就变成瞎眼。那从律法的角度，生命记来讲，按规定那个是要致死，所以这样的人他下场一定是灭亡，假如他不愿意悔改的话。那生命记这里的十八章我们读过了，那在更前面的部分是出埃及记的22章，那边谈到是行邪术的女人不可留她存活，那是在出埃及记22章的18节。那接下来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那个地方也有谈到这个类似的经文，以及历代志下33章6节，啊，我们都可以去参考。那可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15章23节，这个地方15章的第23节。15章23节，撒母耳特别有谈到说，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和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亚威的命令，亚威也厌弃你做王。这个是撒母耳对于那个违背亚威违背原先这个先知撒母耳跟他讲的这位扫罗。对这样一个王，神本来选立他做王，但是扫罗并没有严格彻底的去执行先知的话，那先知是把神的旨意告诉他，要他去等候，但是他不愿意等候，所以他不愿意去按照他的旨意。那这边谈到是说，因为他没有去灭尽亚玛利人，那他就是在那里忙着去为着那些财物啊去掠夺，但是他没有去灭尽。这个表示说，神也是要去灭尽这个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代表了那个恶势力哈，恶者的那些后代，他们是专门是击杀这个由以色列人这些在后面弱小的这些人。那这样的人是神所非常憎恶的这样一个族类，就是亚玛利人，特别吩咐扫罗要去灭尽他们，可是扫罗却违背这一点。那违背这一点，他就谈到这个悖逆的罪、顽梗的罪，就说到扫罗他的这种问题。那他特别谈到这样的罪是跟行邪术及拜偶像同等相同。所以谈到这一点是说， 我是想用这个来谈说，我们刚刚谈到的巴耶稣，他是一种行法术的、行邪术的人。那这种人，他就是一种悖逆的，就是一种顽梗的。其实意思是类似的，因为他违背神的旨意，他就是要去误导那个要求道的人，误导这个方伯，误导这个士求保罗。他刚刚特别长老有谈到，本来神的道要网住这个人，要带领这个人，可是呢巴耶稣就在后面不断的破坏，不断的引诱，要勾引愿意求道的人，又要让他跌倒。那对于士求保罗的工作，他没有成功，他没有去勾引成功，但是我们也看没看到有更多的人来听从神的道。可见这个巴耶稣，他在其他对于其他人的勾引、诱惑、迷惑当中，他是做了很多工作，而且是成功的。对他来讲，他迷惑了非常多的人，以至于在当地，在当下，只有先是这个士求保罗接受而已。但是，所幸我们刚刚长老也谈到了。这个因为他是个方伯，是当地的一个高级的领导人，所以掌握了这个关键人物，让这个关键人物他能够顺服神，回到正道上面。那相信对于后来的福音的传播上面是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此恶势力撒旦的工作，尽管他早期先期很兴盛，在那里迷惑众人，但是我相信在后世后大后接下来的工作上，由于这个关键人物他的信服真道，相信在那个地方就会打开福音的门。所以不要为一时的这种工作就失落来灰心，反而我们真的是能够效法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这边坚持不懈的与恶者征战，尽管有很多人反对，但是最终结了这个重要的果子，能够让我们看到以后美好的前景，也就是能够坚持到底，可能最后就翻盘，就是因着这个关键人物来翻盘。因此也跟我们的一个理念也是相近的，就是我们应该还是走比较，就是掌握这种关键人物，掌握就是引导这些能够带领别人的人，似乎也是同样的这种模式。所以我们只要掌握了这种通达的人，我们能够去帮助这种通达的人，那接下来工作就可以透过这个人来继续的执行。好，那其他的我就不重复，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行邪术的，它包含出现在历代志下、以赛亚书以及但以理书那边都有谈到的。尤其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那边谈到了，那个是巴比伦的那些行邪术的。所以在巴比伦，在那个中东那个地方，在他们古老的这个传统底下，他们有这样子的一种恶者的工作在里面。那这些人他们拥有这种能力，但是神特意的要让以色列民被分别出来，要与世上的这一些行邪术的有所区隔。这样的区隔就是一种圣跟俗的分界。那在现今的世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这种邪术充斥在世界上。世界上有许多的这种占星，尤其像西方的占星术，它就会讲什么星座跟人的命运等等等等等，洋洋洒洒的有很多的这种很玄的这种理论，好像还煞有其事，甚至于好像还真的是能够去预知吉凶或者预测人的命运。 所以很多年轻人现在受这种迷惑，他就会想说你是什么星座的啊？这个星座你的个性怎么样，你的运气怎么样，包含你在很多的报章杂志上常常就会看到说你不同星座的本周运势如何等等等等的，很多人就很迷惑，很迷这个，很信这个。那我们千万要小心，尤其对于我们年轻一代的人，我们特别要禁戒这些内容。那个尤其吴一雅啊，包含我们这种年轻人，他会去喜欢看星座，什么爱情啊，什么运势、学业、工作，遇到这样的信息，我们绝对不要去看这些，不要觉得好奇就去看，然后还信以为真，还觉得说好像说，比如说里面讲到了，就去对照自己的星座，看发现说，哎呦，我本周可能他说我本周运气不好，要小心如何如何的。啊，这些它都是在这种法术邪术的领域里面，如果我们去接受了，我们去信以为真，那这就与神的道不合，是神所憎恶的，我们特别要警戒这个。再来，包含还有一些更进一步的，他们会用所谓的什么塔罗牌啦，或者玩什么什么仙什么仙的那种东西，那都是圣经里所讲的这种邪术，都是交鬼啊，都是与这个恶者来打交道，我们都要避免这个。那中国的这些算命，那更不用说了，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补充这一点是说，也是希望能够我们把这些内容能够补充进来，然后让以后接受到这些信息的人能够有所警戒。好，那我分享到这里。